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舅舅今年92岁，和表哥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蒙北的一个小村庄。要知道2005年以前，舅舅家和现在的境况完全不同。因是富农出身，舅舅经历了土地改革、文化大革命等中共整人运动，财产被劫，家里一贫如洗。直到舅母离世，一家人还住着土坯盖的房子。表嫂因无法忍受贫穷，将女儿扔给表哥一走了之。那时舅舅家三代同堂的日子看不到一点希望。那么舅舅一家是怎么走出生活阴霾的呢？这一切的变化要从一个契机说起。下面我就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神奇的经历。2004年，我因患乳癌无药可医，生命走入了绝境。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情况下，我幸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后，我一身疾病皆消，每天有用不完的力气，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想到了年事已高，因出身不好而从小受苦，一身病痛的母亲，于是驱车700多里，将大法的福音带回娘家。母亲不识字，我就给她请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母亲一闲下来就听法，她严重的胃病、气管炎都不药而愈。回娘家时，我也经常探望舅舅一家。舅舅、表哥见证了我和母亲修大法后百病皆消的神奇事，对我讲的大法真相非常认可。他家的土墙上挂着毛魔头的像。我对舅舅说，共产党在三反、五反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运动中杀害8000万同胞，一定要被清算的，咱快别挂他了，挂他没好事，只能做个真正的无产者。舅舅没犹豫，将毛画像摘下后扔到了灶坑里。表哥要外出打工养家，平时家里就舅舅和小孙女两人。我叮嘱舅舅要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得福报。舅舅每天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家的日子越来越平安顺遂了。表哥明真相后做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知道大法能救人，就将真相护身符常年放在身上。后来表哥经人介绍， 认识了现在的表嫂，并顺利成婚。表嫂善良能干，孝顺舅舅，善待妓女，一家人尽往一处时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土房变成了砖房，不但还清了以前的负债，还有了存款。舅舅经常念叨，我现在可享福了，都是法轮大法带来的呀。现在小孙女也长大了，成为了村干部，但是她心里知道大法带给这个家的福报，从不配合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疫情期间，村里走了好几个老人，舅舅也出现高烧的症状，表嫂不分黑白地陪着舅舅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舅舅很快康复了。我回家时，舅舅激动地对我说，我今年87，这又逃过一劫，能活到100岁，都是大法救了我。2023年秋收时，表哥表嫂骑三轮拉了一车绿豆，在山路行驶时，三轮车不慎侧倒下滑，路下面就是很深的大山沟，滑下去就是车毁人亡。在危机时刻，三轮车在距山沟2-3公分的地方奇迹般地停住下滑，表哥表嫂吓得哆哆嗦嗦，好半天才稳定住情绪，从三轮车里下来。表哥对表嫂说，你知道是谁保护了咱们吗？表哥指着放在手机壳后面快20年的真相护身符说，是大法保护了咱们。自这件事后，表哥表嫂对大法更加虔诚了。今年我去参加舅舅生日宴，表嫂在宴会上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表哥给来的亲朋讲了自己车祸的经历，明白真相的亲朋感叹大法的神奇与救度之恩，纷纷声明抵制迫害，办理三退。我将印有李洪志师父经文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》的明慧周刊发放给大家。一个蒙古族朋友接了明慧期刊《天地苍生》时，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着，谢谢谢谢。我衷心祝愿大家都能像舅舅一家人一样，明大法真相，得大法救度，生活充满希望与光明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他张嘴就骂人，跟公公婆婆针锋相对，是丈夫眼中的悍妇。后来她遭受迫害，丈夫却对她不离不弃，还对她说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。是什么原因让丈夫始终守护着她呢？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是个性格强势、自私的女人，结婚后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 经常跟公婆针锋相对。我喜欢干净，但公婆家很脏乱。我每天下班回到家，把门一踹就骂，又回到猪窝了。因为我能干，婆家人都怕我。我在招待所上班，招待所里只要我家能用的东西，我天天都往家偷。比如大虾，我几盒几盒的往家偷。我家生活因此改善了不少，这下我又成了家里的功臣，家里人就更不敢惹我了。只要不顺心，我张嘴就骂人，骂丈夫，骂公婆，谁都骂。我还喜欢打麻将、跳舞。我丈夫是个厚道、善良而胆小的人，被人欺负都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。丈夫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就在1998年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。不但不再偷单位的东西，我也努力做个好媳妇、好妻子。这时我在浴池打工，是卖票的，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上班。一天早上，婆婆说想吃饺子，牛肉馅的。我说，好，明天就给你包饺子。到了单位，我就在工作不忙的时候请一会儿假出去买肉馅儿。然后第二天起早给婆婆包饺子。可是饺子包好后，婆婆却生气地说，谁让你包饺子的，我想吃包子。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修炼前，我会狠狠骂婆婆，饺子都不让她吃了。但是这次我想，我现在是修炼人呐，于是我说，妈，别生气了，我明天起早就给你包包子，你今天先吃饺子吧。第二天我就起早给婆婆包包子。公公婆婆都喜欢喝啤酒，我就每天下班到超市买3瓶啤酒回来，给公公婆婆和丈夫每人一瓶。就这样，我孝顺公婆，不再与他们针锋相对。婆婆看我修大法变得这么好，也开始修大法。原本我爱打麻将爱跳舞，现在不打麻将不跳舞了，专心地照顾家庭，也不骂丈夫了，从悍妇变成了贤妻。丈夫看在眼里，发自内心地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造谣污蔑大法。有一天，丈夫在麻将馆玩麻将，十几桌玩麻将的人，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。这时，原本胆小的丈夫一听，就站了起来，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喝道，你瞎说什么？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你凭什么说法轮功不好？我媳妇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最有资格说法轮功。丈夫接着说，我媳妇没修炼法轮功之前，打麻将、跳舞、骂我父母，练法轮功以后，一句脏话都不说了，也不玩麻将了，舞也不跳了，不但对我好，对我父母更好，买东西店家多找他钱了，他给人家送回去，你们谁能做到？丈夫这么一说，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陪我姐夫去看病，我给出租车司机大法真相光盘，给司机讲大法好，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却被司机举报了。不久后，警车横在路上，把我们拦下，我们三人都被绑架到公安局。我就给警察讲大法真相，我丈夫也给警察讲真相，没想到警察却对丈夫说，我看你也是练法轮功的。这时我丈夫说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不配，练法轮功的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不杀生，要做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，我可做不到。 你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那你太抬举我了。丈夫还对警察说，我修炼后不打麻将也不跳舞了，人家多找了钱我就给人家送回去，捡了钱也给人送回去。丈夫说，你们警察谁能做到？最后警察把我们三人都放了。后来因为我修大法又被警察绑架，婆婆又急又怕，一病不起。婆婆去世前一直想我，婆婆去世以后，公公去了丈夫的哥哥家，有段时间我没去看公公，公公想我就哭。我去了以后，给公公擦鼻涕、剪脚趾甲、洗脚。公公去世时都是我张罗的后事，丈夫的两个哥哥及家人都很感激我。后来因为我坚持修炼大法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三年后我从劳教所回家，丈夫瘦了40斤。我问丈夫怎么回事，丈夫说，你在劳教所受迫害，吃了那么多苦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我就三年没吃鱼，没吃肉，没吃鸡蛋，咱们夫妻要共患难。可是丈夫怕我再受迫害，摔桌子，把我的打印机也砸了，不让我出去讲大法真相。有法轮功学员来看我，他就骂人，往外撵人。我劝丈夫不要阻拦我。一段时间，丈夫看我态度坚决，渐渐的就不阻止我了，但他还是担心我出事。我半夜出去喷大法真相标语时，丈夫就在家看大法书。他说，我看大法书时间能过得快点，还能请大法师父保护你。我不断跟他说，跟人讲大法真相，劝人三退，都是救人的。丈夫听进去了，他不怕了，不但支持我，还陪我出去给人讲大法真相。有一次我家厨房操作台的铁皮坏了，来修理的人把尺寸量错了，铁皮小了一块，维修工人对我丈夫说，大哥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你看是我给花钱再换一张铁皮，还是给你赔50元？我丈夫说，你不用给我50元钱，对付弄上就行了，我媳妇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也不能让你赔钱。那人很感动，这时丈夫就赶快进屋里对我说，你快出去给他讲真相吧。最近两年中共搞所谓的清零行动，因为我不用手机，警察找不到我，就找我丈夫劝我去签字声明不练功，每次都被我丈夫严厉拒绝。后来警察又给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，让儿子劝他爸去社区替我签字声明不练功。我丈夫到了社区，一进屋就拍桌子，我媳妇练法轮功做好人，有什么错？你们三番五次骚扰她，你们迫害好人，迫害修佛的人，能好吗？网格员一看也急了，很害怕，赶快说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们这也是不得已的工作，以后再也不找她了，你赶快回家吧。从此以后，社区再也没来人骚扰我。现在我每天早上去早市，然后在早市吃点饭后，就直接在外面给人讲大法真相，有时下午回家，有时晚上很晚才回家。一天丈夫给我竖大拇指说，你最近表现比较好，很精进，意思是称赞我很积极地去给人讲大法真相。丈夫还说，如果和我一起去讲大法真相的大姐去外地干活的话，就要陪我去。丈夫说，不就是让人三退保平安吗？我每天陪你去。中共迫害大法这么多年， 丈夫处处保护我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不止一次地对丈夫说，你这么认可大法，还支持我修炼，也看了大法的书，你就和我一起修炼吧，多好啊。丈夫每次都说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大学期间有两年我感觉特别美好，其他同学都觉得大学没意思，为什么这么多同龄人只有我感觉那么美好呢？请听我细说从头。我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，母亲一个人抚养我，母亲要上班，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结果很小就得了胃病，还得了淋巴结核。母亲带我打了半年的青霉素和链霉素，使听力受损。上小学后，我想参加学校的体育比赛，老师不让，因为看我身体太瘦弱，怕出危险。上初中时，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开始吃健脑补肾丸。每次考试前必须喝太阳神补脑液，否则无法参加考试。有一次我的身体直接虚脱到拿不起筷子。母亲开始带我参加各种强身健体的活动，什么医疗保健操和各种气功，可是我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，还出现了鬼压床。高三那年，第一学期我的小腹左侧疼，肠子发炎，老拉肚子，怎么都止不住，每天上午上学，下午去医院输液，到处找医生治疗，半年后终于止住了拉肚子。高三第二学期，小腹又侧疼，又是每天上午上学，下午输液，怎么都治不好。七月高考，五月我做了阑尾炎手术，由于长期输液造成血管脆弱，术后眼底出血。七月高考的三天，上午考试，下午输液，考场上虚寒，湿透了三块手绢。那年由于身体原因，我没考上大学，又复读了一年，第二年终于考上了。上大学那年我19岁，体重只有77斤。考上大学后，我想我能不能活着毕业呀，这样的身体即使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参加工作啊，感觉前途一片迷茫。大学期间，一位老乡得知了我的情况，就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。他说，先看书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辅导员，然后再决定学不学。我说，行。我一边看书， 一边把迷惑的问题记下来。学转法轮的前三讲，我记了不少问题，但读到第四讲时，前面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到练功点练功的第二天，我的眼睛里长了一个疙瘩。我问辅导员怎么回事，辅导员说，是好事，是师父管你了。我心里一直纳闷，这怎么是师父管我了？接下来我又发烧了，我问辅导员，能不能洗澡？因为南方夏天潮湿，每天都得洗澡，而且还是凉水澡。辅导员说，能洗。我心想，发烧还能洗澡，会不会烧得更厉害？我半信半疑。洗完澡的第二天，我退烧了，当时觉得好神奇。练功一个月后，我近视眼的度数从六七百度降到了四五百度。给我配眼镜的人纳闷，只见过配眼镜涨度数的，没见过配眼镜降度数的。和我一起得法的一个同修，之前戴两三百度的眼镜，学法后眼镜直接摘掉了。但是和我一起考进大学的老乡，眼镜度数和我差不多，大学毕业后眼镜度数直接涨到一千度。有一次我放假坐火车回家，在火车上吐了很多黑黑的东西，从那以后我不晕车了，而且胃病好了。以前是饭前喝水吃不下去饭，吃饭中间喝水，后面的饭就吃不下去了，饭后喝水胃疼，而且老是感觉直不起腰来，觉得胃老往下坠。现在好了，胃就像橡皮口袋一样，吃撑点饿点都没事。神经衰弱也好了，躺床上就睡着了，有时连梦都不做，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修炼大法前，我还有严重的鼻炎、妇科病和关节风湿等等，修炼大法后就都好了。对我这个药篓子来说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感觉。除了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心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修炼前我心眼小，爱生气，母亲经常对我说，别老说别人的不是，多看看别人的优点。修炼后回到家，反倒是我经常劝母亲，少说别人的不是，多看看别人的优点。我由于修炼了大法，感觉特别美好，但是其他同学却觉得大学期间没意思。后来我发现，为什么同班同学只有我感觉那么美好，是因为和同修在一起同化大法，体会到了为他人着想，人人为善，什么是真正的助人为乐。1997年到1999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，我们整天沉浸在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中，身心在不断的升华，感觉无比的美好幸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观察与觉醒，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。很多事情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事情发生质变时，往往已经积重难返。遗憾的是，量变时人们似乎并不在意，质变时也只有吃惊和无奈。从最近发生的大象出走、人口数量下降到复旦教师杀人，莫不如此。如果人们一直不能看透诸多社会乱象的祸因， 灾祸只会变着花样的重复出现，这无疑会让中国广大民众付出更多惨重的代价。可是人们不禁要问，是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？大象北上昆明引起全社会对大象生存环境、人与象之间冲突的关注，原来适宜大象生活的西双版纳森林天然植被被毁坏，代之以橡胶林和赚钱的茶叶。多年来，吃不饱的大象经常走出保护区，到附近农地觅食玉米等农作物，导致人象冲突、经济受损乃至人员伤亡。这一次只不过是大象走得更远而已，这又何尝不是中共盲目发展经济、杀鸡取卵赚快钱所付出的代价呢？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，人们才如梦方醒，原来计划生育政策早该停止。早在1991年，中国就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 2.1 的拐点，之后2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，2012年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，即工资增长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。但当时的中共在干什么呢？2012年6月，陕西正平县强迫交不起罚款的孕妇强行堕胎，引产七个月大的胎儿。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多生实行经济处罚的国家，而强制堕胎造成的实质暴力杀人的行为更令外界震惊。如今中共出台了三胎政策，但为时已晚，高房价和教育焦虑让许多中国人不敢生。有人评论称，60年代、70年代的人有生育欲望却不让生，现在80后、90后不想生却让他们生，中共的政策其实毁了这两代人。更有评论称，我们首先是人，然后才是人口，如果不把人当人，怎么能有人口？复旦教师杀人案更是震惊全国乃至海外，现在留学海外的博士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回国，如果他们知道回国后的境遇，将会有更多的人打消回国的念头。事实上，高校非升即走的教育改革已实施很多年，国外也有这一制度，但是国外七八成的受聘者可以留下，而中共则人为的制造恶性竞争，大量招聘青年教师后又大比例淘汰，把青年教师当成高学历韭菜，这不仅造成极大的人才资源浪费，还引发了诸多抱怨与矛盾。复旦事件只不过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极端表现，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不幸成为中共邪恶制度的牺牲品。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？是中国人口多而资源不足才导致社会内卷吗？是政府财力不够而缺少教育医疗投资吗？显然都不是。中国是世界上监控头最多的国家，如果中共将这些监控老百姓的钱，将每年相当于军费开支的万亿维稳经费用于民生，将政府盖大楼乱投资的这些来自于纳税人的钱用之于民，而不去强行关闭为打工子弟开办的民办学校，那么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会好得多，农民工子女也不必因返乡上学而造成严重的家庭撕裂。目前中国人最大的痛点之一是高房价，不知老百姓是否想过，为什么别的国家土地是个人的，政府只收交易税和房地产税，而中国的土地却是政党的，政府能收取大量土地出让金，还只给购房人70年使用权。事实上，在1950年中共土改前，农民不是完全没有土地，只是富农和中农拥有更多的土地，而这也是他们勤俭致富积累起来的合法财产。农民给地主打工得到报酬而养活家庭，就像现在人们在公司上班拿工资一样。但中共却煽动阶级仇恨，将地主视为剥削阶级，煽动农民血腥土改斗地主，农民短时间内抢到了土地。但中共早已有另一套阴谋，土改之前中共就决定走苏联的农村合作社道路，所以中共的一纸文件将农民的土地完全收归集体所有， 连土改前拥有的土地都要上缴，贫农成为一无所有的赤贫，而中共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。更为荒唐的是，土改前中共说是农民养活地主，但中共成为唯一地主之后，却反过来说是中共在养活农民。而农民获得了什么呢？1998至2020年间，中共靠卖地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 58.8 万亿，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。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，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的 40% 的政府征税比例计算，政府应分给农民 60%， 即35万亿。这意味着中共霸占土地之后，从农民手中抢走了35万亿。这不仅是农民低收入的根源，也是中共垄断收地卖地，进而推高房价的根源。历年数据显示，地价涨幅高于房价涨幅，所以房地产商只能把楼盖得越来越高，才可能赚钱。也就是说，中共是中国最大的土地掠夺者、分配者及受益者，而中国人则被动成为被掠夺的对象。或许有人说，政府也想控制高房价，但控制不住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今年中共转换卖地方式，推出集中供地来抑制地价上涨，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、开发商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市场上充裕的货币供应，反而使地价创出新高。这说明中共长期违背市场规律形成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，现在即使想用政策之手调控，已无法解开这一死结。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，邪、骗、煽、斗、抢、痞、贱、灭、控是中共的九大基因。中共并非想富民，就是把百姓当韭菜，一茬茬的掠夺。真正卡中国人脖子的不是什么境外势力，不是美国人限制芯片与种子出口来遏制中国发展，而是中共不想让中国人直起腰杆。今年七一之前，中共强力高压维稳，但是社会问题与突发事件却越来越多。从接连不断的矿难到江苏病校抗议，再到内蒙古教育整顿、主动上缴400亿等丑闻，负面消息已经到了按都按不住的程度，哪里还需要向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？中国人每天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一切。最近中共高调宣传描述1919年青年觉醒的红色剧目《觉醒年代》，片中陈独秀两个儿子赴刑场成为泪点，但中共却只字不提陈独秀本人后来的觉醒。事实上，晚年的陈独秀彻底否定了中共及苏联斯大林的独裁统治，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社会的出路。而他的女儿因不堪文革迫害而冒死偷渡香港，最后逃到美国，一辈子不愿意再回来。觉醒者不仅是陈独秀，早期中共领袖张国焘、瞿秋白都看透中共内斗的残忍，中共虚假抗日，违背民族大义而抛弃中共。所以说，这一代人的1919不是觉醒，而恰恰是被共产主义蛊惑，才将中国拖入深渊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看透中共本质，摆脱共产邪灵，才是真正的精神觉醒。相信从大饥荒、文革、六四等历次运动与灾难中走出的中国人，并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。人们真心盼望中国几代人遭受中共欺骗和蹂躏的代价可以终结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，子曰， 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孔子说，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，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，小人则与此相反。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。千百年来，和为贵、与人为善、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人有礼敬必吉，家有礼敬能昌，国有礼敬自强。古人重天理良知，敬天理地，与人为善，世风祥和。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。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，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。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，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。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，舍己为人，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。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，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。一，鲍叔牙见贤，成人之美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，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。鲍叔牙说，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我有几方面不及他，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，我不及他，治理国家不忘根本，我不及他，为人忠实诚信，能得到百姓的信任，我不及他，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，我不及他。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。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、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。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，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，国家果然得到大治。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，知贤智也，推贤仁也，引贤义也。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。二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。在东汉时期，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，字康成，高密人，博古通今。他想为《春秋左氏传》作注，但还没有完成。郑玄有一天外出，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，两人住在同一旅社，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。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想法，郑玄听了很久，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。郑玄走向车子，对符子慎说，我早就想为《春秋左氏传》作注，但还没有完成。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，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。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《左传·符氏注》。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，两人原本并不相识，偶然相遇。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，默默地给予圆融、帮助和支持，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 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，使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，扬名四海。郑玄毫无私心，助人为乐，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。三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。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、自食其果的教训，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、有容乃大的美德。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，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他总结说，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。第一，不妒忌有才能的人，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。第二，用人所长，避免其短。第三，敬重贤良，原谅犯错误的人。第四，褒奖正直，从不处责出去一人。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、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。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。在清朝，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：凡人持身处世，唯当以恕存心，见人有得意事，便当生欢喜心，见人有失意事，便当生怜悯心，此皆自己实受用处。若夫济人之诚，乐人之败，和与人事，徒自坏心术耳。古语云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，如是存心，天必佑之。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，见到他人有所得，就如自己得到一样，见别人有损失，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，这样的心地，上天会保佑他。中国人注意到了吗？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，做好人受气，做好人傻，从而放弃做好人，转而去做强者、霸王、厉害国的时候，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、人人互害的社会，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。乱世之中，不管别人是否守德，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、守住品德，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。说到神的眷顾，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，特别是中国人，把信神、敬神、神迹都视为迷信。但是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，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。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？一，神不福也降祸。国语记载，周惠王15年，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。惠王问内史过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内史过回答，有，如果国家将要兴盛，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，忠正无邪，精诚廉洁，仁爱谦和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，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，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，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，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。如果国家将要败亡， 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，邪僻不正，纵欲淫荡，荒业怠政，愚秽暴虐，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，他的刑法纵恶成善，致使百姓有二心。这时神灵也要降临，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，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，有时则国家败亡。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。惠王问，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？内史过回答，在国国的土地上。惠王问，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？内史过回答，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，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。如今国国政务荒怠，恐怕是要灭亡了吧。惠王问，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？内史过回答，您可以派太柱、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，但不要有所祈求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。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，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、太史去祭祀，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。内史过回来以后，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，国国一定要灭亡了，他们不诚心祭祀，而是向神求福，神一定会降祸，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，百姓一定会背离他。诚心祭神是阴祭，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，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如此背离民心，惹怒神灵，却想祈福求利，这不是太难了吗？果真，周惠王十九年，北国被晋国所灭。二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。左传记载，鲁西公五年，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，第二次向虞国借路。虞国大夫公之奇矣，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，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，但虞公目光短浅，贪图晋国的财物，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，不会害他，并说，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，神灵一定会保佑我。公之奇回说，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，而是依据德行，所以周书说，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，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。又说，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，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。又说，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，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。这样看来，没有德政，百姓就不和睦，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。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，如果晋国夺取虞国，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，神难道会不接受吗？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，答应了晋国使者，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，并说，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。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，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。这年冬天，晋国灭了南国，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，并俘虏了虞公。不同于现代人，将敬神视为迷信，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， 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，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，而是品德是否高尚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